看到那些沼泽人陷进去打越南战争，或者说一些在沙漠里边的流沙把它卷进去这样的一个当中。那么我想在我们的人的每一个的可能你会经历过你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或者说一个极大的一个困苦，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曾经历极大的一个困苦，极大的一个难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深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从诗人的一个角度，他更加的一个难以处理的一个处境是什么呢？他可能在这个当中感觉他是与神隔绝了，已经不知道神在哪里，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死境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深处呼求。这里有不断的一个重复，有求告，我从深处向你来求告。然后第二节说，求你听我的声音，然后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在这两节的短短的诗篇里边，这么几个字里边没数多少个字啊，你会发现它这里边的求告、求、恳求、愿不断的出现。所以说诗人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向神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喊。所以说真正的呼喊是要重新来发出，英文是 help， 救命，中文就是救命。当你在绝境的时候，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喊帮助，可能是你向着神喊的，你可能是向着人喊的，但是在我们的一个绝境，或者说一个困境，或者说一个死境当中，我们真正的呼求是要重新发出的。神啊，救我们，救我，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喊耶稣，耶稣，耶稣。也听过这样的见证，那个是摩西的妈妈啊，小的时候，但现在他有喊过，就是这样的耶稣，耶稣，耶稣。那我也有这样喊过，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我们向神来去呼求。所以说，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要向神，用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心的深处向神来去求告，向神来去呼喊，向神来去呼喊。那么诗人这个困境是否是由罪引起的呢？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没有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到三到四节，你看他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向神呼求之后，三到四节他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讲，他把焦点放在神那里边，他是赦免之神。三到四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想我们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友好啊，那么但是有的时候的话来讲的话，我们就变成了有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悔改呢，我不知道你上次做悔改真的认罪是什么时候。有好多的人我相信是在决志祷告的时候认一下，行了，差不多了，搞定了，然后之后就不会做这个事情了，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节呢，你看它是有一个论述的一个主体，是主耶和华你，三到四节，三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然后四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然后要叫人敬畏你。那么第三节他问了一个问题，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没有人能够站得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加拉太书这里边，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这一段讲述的是耶和华神，但是他是来间接的论述什么？间接来论述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所以焦点是他是赦免之神，但是这个赦免之神他表达的方式是什么？他是赦免我们的这样的罪，也就是他的焦点是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我们通常会喜欢这个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这样子的啊，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喜欢讲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喜欢神怎么样？不轻易发怒，还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没错，我们一切的错失，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一切的过错，他都赦免。他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他是赦免的神，他赦免我们这一切。但赦免的终极的代价是主耶稣，主耶稣。赦免的终极代价是主耶稣。罗马书五章七到九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前面你可以说讲到他不轻易发怒，但是我们知道神对这样的罪有这样的一个愤怒啊，甚至我们可以说神将这样的对罪的这样的一个愤怒是发在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身上。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赦免的代价是主耶稣，他是赦免之神。神是赦免的神，但我们不要轻忽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恩典。我不知道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可能是哪一个人，可能是哪一个事情，或者说是东西。我想我希望的每一个人最讨厌的是自己的罪，我希望是这样的，最恨恶的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罪呢，不单是说从道德的层面啊，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亏缺了造我们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没有能够真的是射到靶心。而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是否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我们是否荣耀神，是否造就人，我们是否真的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主，还有生命的主。有好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可能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但是可能我们表现出来可能真不一定是这样子。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对罪的这样的一个厌恶，对罪的一个悔恨，对罪的这样的一种弃绝。不能因为说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嘛，把它好像觉得 类型公式差不多意思一下就行了。圣经这里讲的，主耶和华若纠察罪孽，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他是赦免之神，这个主体是什么？他是赦免之神，实际上反映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罪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边。而这个罪的解决的办法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也是圣诞节的一个意义，也是圣诞节的一个意义。他不来，我们的罪没法解决，我们的罪没法解决。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有这样的厌恶，有这样的悔恨，有这样的一个弃绝。你对的罪的认识的越深，你会对神的爱认识的越深。你对神的爱认识的越深，你对自己这样的罪可能认识的越深，对你 自己本身也认识的更深，你对神认识的更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螺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只认识到其中的一面，那这个还是不够整全，不够整全啊！这个在神都是有的，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赦免的神。这两个实际上，我这样说好像是他两个对立，但实际上他是完美的交织在一起，完美的交织在一起。下半部分，上面讲到悔罪的表达，那么下半是讲到救赎的期待。我们感谢神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的，来为我们做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赎。但是在诗人那里边，他们对这个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启示，完完全全的确信。那么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它主要的是一个仰望，主要的是等候。我们一同再读一下。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胜于昼夜的
等候天亮，胜于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救赎的期待，先是耐心仰望等候。那么这个等候这个词在这个五到六节里边出现了五次。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然后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胜于昼夜的等候天亮，胜于昼夜的等候天亮。就是光是等候这个出现了五次，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第五节后半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仰望，这样的一个仰望。我以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最讨厌的是等候，但是神一直让我在等候，一直让我在等候。那么这里边呢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形象呢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么当然他们是这个守圣殿啊，我这里画这里搞了一个图，是中国古代的那个这个守夜的这样的人啊，到点了就打更啊，这个就打这个梆子啊，敲这个梆子，可能是说已经是什么时候了，然后小心火灾什么之类的。那么你觉得等候的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焦虑。 OK， 好，他希望的是什么？希望你用一个字来表达是什么？快，太对了。希望就是快一点，希望就是快一点。我原来刚来温哥华的时候住在温东，我跟一些当时的新移民，这个住在一起，那他们天天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说，哎，我这个180天，忘了啊。180天，还是说这个半年我啥时候能住满？因为他当时有两个的话，他的主要的 还是在国内，有一个是中科院的，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在天津做生意的，他就是老想我怎么样能保住我的移民身份，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边的日子给搞完，就是希望咋样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我赶紧把这个移民监给做完，赶紧把这个移民监做完。或者说为人父母的，你可能就是希望你的小孩子可能快一点的去长大，快一点的长大。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instant culture， 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希望有什么就有了啊，咔一摁电视哗就出来了，一弄哎就上网了，连上去了，然后一摁这个微波炉一摁这个饭就好了啊，这个锅一搞进去哗一下子到时候就出来了，都搞定了，你知道吧。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个文化所影响的，我们也是希望是多快好省，这个事情的事半功倍是最好了，这个生命成长刷刷一下子来一套，或者说咋样子之类，就是我们都希望有及时的一些果效出现，及时的一个果效出现。但是你会发现的话，圣经它经常讲的好像没有说什么你要就是说你会发现这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在好多的经文里边会不断的出现。我们要仰望，要等候。原本我想跟大家讲的是降临节的一个三重的等候，三重的一个期盼。倒过来讲，那么最远的一个期盼，降临节我们是期盼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那么这个期盼就是说已经是没有成就的，但是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期盼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心，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他再来来审判这个世界，做这个整个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王。这个是在将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在世上所做的很多是为这一切来去预备的。预备好了吗？降临节是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好像恳求这个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个降临是远一点讲是将来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再来，神的这样的一个再来。我们主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准备好了？那么第二重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庆祝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降世。这个从实际上来说已经成就了，2000年前已经成就了。那么我们今天有降临节是来纪念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降世，这样的一个降世。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二章有记载这样的西面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这个素常盼望那个以色列的安慰者的这样的一个来到。那么以色列人的盼望啊，他盼望他们这个弥赛亚，他盼望他们这个安慰者的这样的一个来到，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他们所一直所期待的，却所盼望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三重的一个期待。当然了，你可能会讲，这个东西跟我好像除了那个再来跟我有关系，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就包括今天早上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啊，一首诗歌引起我的一个回响，就是因为我唱诗歌不行啊。那么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心有空处为你》，我心有空处为你。那么我就在思想，我们的基督徒或者说没有信主也好，我们是否心里边有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空处呢？有这样的一个空处呢？有这样的一个空处来迎接主在我们的心里呢？可能是没有信主的来讲，我们是迎接主在我们的心里边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信主的人可能是说我们是否有心里边真的有空处为主，还是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认罪悔改这样的东西，就是在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意思一下，然后之后就放在一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空处？我们是否被很多的东西所占据了，这些罪的东西或者说其他的东西来占据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以至于神这样的没法完完全全好像进到我们里边，没法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去掌王权。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空处为我们主来迎接我们的主？ 主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耶稣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我们是否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等候，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我们有这样的控处为主吗？仰望等候是重新发出的，我们的呼求是重新发出的，我们的仰望等候也是重新发出的。通常来说，如果从困境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怎么样？困境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得到应允，我们希望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些祝福，得到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对耶稣自己这一个主，这一个王，我们有多大的期盼？我们有多大的期盼？耐心仰望等候。第七节，他从个人的好像我，或者说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对话。第七节他说的是，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七到八节从个人到群体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他对群体有这样的一个劝勉。那么啊，基督信仰是在群体中发生的。我们经常会说，刚刚也是啊，这个因信称义啊，就是说会说做耶稣，让耶稣做我们这个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郑彼得，这个西北文的一个牧师，他就是说呢，这个个人的救主呢不太好，因为你知道我们北美是怎么样，个人主义的一个文化。那个人的救主来讲的话，就跟其他人咋样，没有啥关系了。一方面是个人的救主是对的啊，它是基本上是对应的是原来天主教的时候，中间怎么样，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跟神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我们直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建议的一个翻译是亲密的救主，亲密的一个救主。这个时候就不单是说好像，哎，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一个关系，是强调这种亲密性，强调这种这个一个非常的紧密的，就好像三一神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团契，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的这样的一种团契的一种概念，这样的一种团契的一个概念。所以基督的信仰实际上来说是在群体中发生的，群体中发生的。这个在北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边我们很少提，但是实际上你要在整个的，你翻看整卷的整本的圣经，它是不断的提到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它这里是以色列它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话，我想在当中领袖的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啊，很大的一个重担，因为有好多的时候啊，群体是由领袖来带领，领袖来代表的。那么我们当中将来我们要面对神这样的一个，可能有好多的时候是有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托付，实际上也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在当中啊。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去交账。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是否是容神一人？我们是否是在见证神？我们是否在造就人？这里他的不断的还是提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这里有神的慈爱、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神的赎罪、神的赎罪，这一切都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刚刚在唱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圣哉的时候，讲到神的恩慈永无更改，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神的恩慈永无更改。他讲到神的一个恩典，神的恩慈 也讲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当中，那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那么作为一个群体，我想过往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一年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可能我们经历了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这一点。那么在这间教会里边，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看见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我们看见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想在当中，我们不是说看见我们的困难，我们不是看见我们的极大的一个难处，而是说将我们的焦点放在神那里边，我们从神那里边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他有这样的慈爱，他有救恩，他有救赎，他有除罪，他是恩慈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看顾的神，他也是供应的神。这个是我们的群体的这种经历，这样的群体的经历也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去成熟。将来你再有问题的时候，再有困境的时候，你不一定就是看见的是问题，你要看见当中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个刚刚这个主席也读了这一个前半部分，以赛亚书55:6-7，当神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那么我邀请大家，那么在降临节期间，一会儿我们也唱诗歌的时候，帮助我们从心里边重新深处，我们有向神悔罪，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群体的罪，我们向神来去认罪，越具体越好。当然这个你不需要，不一定需要大声来讲，你可以回家来做，你可以整个的在圣诞的这样的一个期间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否有空处为主，是否有留空位给耶稣，还是就是名义上耶稣是我的主，根本没有把他当主。我们有没有对神的一个仰望，对神的一种等候，对神的一种期待。邀请大家唱诗歌的时候，你自己来去向神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向神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是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救主我们生命，为你和活声讨你喜悦。祝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 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请坐。
耶稣为我们降生，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神来到世间。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本来不认识上帝的，但是因为耶稣来，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认识他。所以他的降生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大喜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再看一看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来了，表达了上帝的爱，最后他竟然要上十字架，一件本来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所以虽然我们认识主耶稣啊，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心中隐隐还是有过犯。当我们从灵魂的深处去寻找的时候，我们仍然发现，正如圣经所说，如果上帝来追讨我们的罪的话，有哪一个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这个月来纪念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纪念这个恩典。如果上帝追讨我们的罪，有谁站立得住？感谢神有一个恩典，就是饶恕，就是饶恕。我们还盼望一个最大的饶恕，就是那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再也不用去纪念我们的过犯。我们现在还会纪念，因为每过一天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自己有过犯。但是我们等待那一天他来，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灵魂得赎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纪念过犯，因为上帝饶恕我们，而且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身体。好，我们一同来默祷，感谢上帝差他的儿子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神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要诚实的从我们心灵的深处来挖，来 来追讨，主啊，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饶恕自己，因为我们并非没有你的恩典，并非没有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仍然有罪的律在我们里头。当我们立志为善的时候，就发现有罪与我们同在，并且把我们掳掠了，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神啊，当我们诚诚实实的在你面前来检讨自己的过犯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能够站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若非你的恩惠，若非你为我们死，有谁的罪能够被洗净，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父啊，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软弱的身体里头，每天仍然有试探，有引诱，我们随时会跌倒，我们有时候贪心，有时候骄傲。哦，神啊，饶恕我们。但是当我们越是往自己的内心世界来检讨，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没有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你的饶恕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出路。主，在这个圣诞节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主，可能世人不懂得为什么要同庆，但是主，我们知道，因为你把儿子赐给我们，他有一天又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主啊，我们仍然在叹息，在等候，等候你再来，让我们永远永远脱离罪的捆锁。谢谢你，主耶稣，你来了，给我们有个永远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起立领受主耶稣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